的青年牧区呢，就是美国的一些赞美主。青年牧区有青年的特点，青年就是能跳起来啊。你这个跳不起来，我们就进入老年了哈。所以如果你们哪个人不想老，那就跟他们一起来跳啊。让他们跳都不错啊，其实我也会。我也跟他们学过，感谢主。我们昨天晚上有很好的一个，我们有一个福音出击，是我们这个维也纳牧区的一个福音出击，差不多我们昨天晚上来了100多人啊，100多人，而我们的敬拜的团队非常的活跃啊，他们敬拜的非常的好，也很多人信耶稣啊，昨天晚上有10几个人举手举日信耶稣啊，有6个他们要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阿门，阿门。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主。所以我们的主的恩典就是这样的啊，当主耶稣他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被主的爱得着。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在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13章总共讲了7个比喻，牧师讲过总共讲了7个比喻。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然后主耶稣又讲了麦子与稗子的比喻，然后又讲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那么然后最后又讲了这个撒网的比喻，那么也讲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藏宝和寻珠的比喻。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他的话，我们要认识他的话。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两个比喻是非常的相像，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45节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买了这个珠子。我们感谢主，很奇妙的一个比喻，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是宝贝，一个是珠子啊，是珠子。当我们讲到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比喻中他所表达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说，天国是什么样的国呢？天国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天国啊，是奇妙的，是我们人的正常的思维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说天国好像这个一个人撒种，有撒到好土里的，有撒到土浅石头地的，那么有撒到荆棘里的，有撒到石头地的。所以这个就有结，撒到好土里就结实啊，100倍、60倍、30倍。撒到不好的土地里的就被挤住了，就不成长。那这是表现我们神的国度的增长啊。那么耶稣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的时候，麦子跟稗子比喻的时候，那时候呢，麦子跟稗子在一起的时候，主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把它薅出来，但是有一天到天国的时候，到天使来把它薅出来。那么我们看到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表示芥菜种当它长成了，小点声，长成了树的时候，那它就变质了。它本来是芥菜，是一个蔬菜。可是当它长到树的时候，它就变质了。那时候魔鬼撒旦就在里边作恶，表现说教会被世俗化。教会被世俗化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它的信仰的纯正。虽然大了，外边看着很大，教堂很大，人很多，可是已经没有主的同在。那面酵的比喻告诉我们说，那个面酵，面里面如果有一个酵，那个酵就会迅速的发起来。因为有一点点笑，这个整个面团就发起来。那个笑在圣经中象征着罪啊，人的罪。当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不是一群认罪悔改的人，不是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的人，那么教会就会变成俱乐部一样。那么迅速的，什么罪在教会里都会出现的。那我们今天看寻珠和撒网的比喻。如果我们将一个钻石和一个冰激凌，我们放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这个小孩子会选择钻石呢，还是选择冰激凌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的小孩子2、3岁，你给他一个冰激凌，给他一个钻石，钻石对他来说，他不知道钻石的价值的，对他来说没有用，但是冰激凌却可以解渴， 冰淇淋就是他所喜欢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很奇妙的东西，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如此。当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认清说主耶稣是那样的宝贝，主耶稣是那样的宝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世界的事情把我们缠绕，我们宁可选择世界的冰淇淋，我们忘记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什么是主要的，在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该舍弃的，什么是该追求的，并且由此来分辨我们生命成长的方向。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个藏宝与寻珠的这两个类似的比喻来描述我们所具有的这种分辨的能力啊。我们今天当我们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被世界的事情所缠绕。所以像我去年在我们特会中讲到天国的时候，我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天国的观念，那他一定是每天被世界的事情所堵塞，他无法生命成长，因为他必须有天国的观念，他才能够跨越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耶稣用这两个比喻有两个特点，我们看到有两个特点，是不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特点就是人，那个人遇见了，或者那人找到了，第一个是他遇见了那个宝贝就把它藏起来啊，第二个他那个买卖人寻找到了，找到了好珠子，这是第一个特点，是在找。我们人生啊都在找信仰，都在找信仰，有的人说我来到西方，我突然发现西方信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宗教，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基督教信仰，这是错误的啊。其实基督教不是个信仰的问题，基督教也不是个宗教的问题，基督教是生命的问题。我们今天认识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神的生命。阿门，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有神的生命。哎，你要真说呀，你要祝福他啊。你结果你回头一看，哎呦，这人好像没神的生命，哈哈，气得要死。哈哈，他有神的生命在里边啊，你要常常祝福他，他就有神的生命。阿门。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要有神的生命，要神的生命，这第一点我们要寻找他。第二个特点我们看到，当他找到了以后啊，这个人两个特点都是那个人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是不是？那我们看到46节说他找到了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两个比喻都讲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寻找，一个是变卖所有的来换取它啊，这个特点非常的重要，非常特别。我们要记住，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要记住这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们在寻找真理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要寻找真理的。当年释迦牟尼在寻找真理的时候，他发现人类的苦难，所以他就离开了家。好像你读释迦牟尼的传记，你发现释迦牟尼是他离开家的时候，是他的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当他听到他儿子的一低声啼哭，他就骑着马离开了家，带着他的老仆人，他就不愿意说来这个在这个苦难中，他要寻找一个超脱苦难的。所以他有一天他在菩提树下，他懂得了人类是不可能超离苦难的啊，所以他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寻找的时候，最后找到了耶稣。当我们找到耶稣，就是突然发现我们找到耶稣已经不是外在的条件了，乃是我们内部生命的变化，生命的变化。所以有一个人叫保罗，当他寻找到基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就像这个寻找珠宝的人啊，他已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为了主耶稣，他可以丢弃万事，他把那一切都看成粪土，然后为要得着基督。哇，这就是这个经文，对不对？他把一切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那么感谢主，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励志。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宝贝，他是宝贝。我们有的人看到耶稣基督不是宝贝的啊，我们觉得我们家庭生活中或者我们在世界生活中有多少的宝贝超过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把它当作一种点缀， 一种中产阶级的点缀。我们现在美国很多的教会圣德崇拜没有那种喜乐的平安，没有耶稣为耶稣受苦的心智，没有宣教的意向，所以就是大家在一起高兴，
我们不舒服，
我们不舒服。但是我们是不是神也警惕我们，有一天我们也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在美国我们都中产阶级啊，我们都不错，然后我们又是基督徒啊，很好很好。耶稣他的生命，记住你的生命，你就是按照耶稣的想法去活了啊。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深刻的来认识信仰中的耶稣，我们来认识他，就像那首诗歌叫注目看耶稣啊，我很喜欢那个赞美之泉的注目看耶稣，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就近耶稣啊，他必使他得平安，必使他得饱足。那意思说劳苦担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但是你需要注目看他啊，这个注目，我们一般人我们注目一般看什么呢？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啊，第一次见面，两个眼睛都不想错开的，就注目看他，看他怎么样。这个是你一生中不能忘记的，对不对？或者你突然在大学里看了一个同学，眼睛就一亮，好像小说都那么写的。那一亮的意思就是注目，你注意看他，你看他的这个优点缺点，你来去看他。可是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眼睛都是游来游去的啊，不是那么太注目，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注目看他，我们要认识他。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普通的田地，但是宝贝在里边，那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不要从表面上看耶稣，如果你从表面看耶稣，你会失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常人的衡量，耶稣实在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成为世人所敬拜的、所尊崇的。从世人的眼光看，不是从属灵的眼光看，不是从旧的眼光看，我们从世人的眼光看，绝对的耶稣，他第一个，我看到，你看到他论年岁，他没有孔子活得长，孔子活了60多岁，耶稣活了33岁，孔子比他多活了一半，所以孔子建立了他后30年，正是他思想成熟的30年，人思想成熟是从40岁以后开始成熟，耶稣没有活到40岁。耶稣只活到33岁，所以孔子从40岁以后才开始建立他的思想体系，他开始去训练自己的学生。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说，耶稣不如孔子，是不是？我们中国有很多孔子的门徒啊。如果论身份，他不像所罗门和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有祖荫的祖德的荫庇，能继承王位，能够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只是个普通的平凡的木匠，这是他的身份，是不是？那他哪吸引我们呢？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大帝多不得了，亚历山大是马其顿王的儿子，他率领着他的马其顿的军队征服了整个亚欧大陆，成为世界的霸主。在他33岁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他把整个希腊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去。亚历山大不是一个那个一点都没有知识的一个君王啊，亚历山大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君王。亚历山大不仅是智慧的君王，他也是哲学家呀。你知道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把他那个棺材挖了2个洞，他把手伸出来，33岁，他得了热病，他死掉了，他就把那个伸出来，然后送葬的时候让世人看到，说我亚历山大大帝，我33岁征服了世界。可是我走的时候两手什么都没拿走，你看他是不是哲学家？我们很多哲学家都想不到这些，对不对？因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老师叫苏格拉底啊，所以他是个哲学家。所以耶稣好像看着没有他那样的荣耀。如果论教育，耶稣没有释迦牟尼经受那么好的教育，释迦牟尼是王子，他长在皇宫里边，他经受了最好的教育。耶稣没有上过大学，他也请不起家庭教师。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尊崇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博士、硕士们，我们学位都比他高的人，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为什么？你从人的眼光看，有的人还从眼光看不服气呢，对不对？耶稣33岁，我们33岁博士都毕业了，只有一点，他是神， 你们，哈利路亚。他是神的儿子，他跟这些先知、跟这些帝王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人再智慧、再有能力、再荣耀，他们是人。他只是有智慧的人，他只是了不起的人，他只是伟大的人。但是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人。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信他不是信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创造一个宗教，我们乃是信上帝，信耶稣为我们来到世界上，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最后一句话不就这样告诉我们，我写了这么多就是告诉你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当信他，当信他。这是我们今天要选择，为什么要信上帝。人再有智慧的人，他永远是人，他不能成为神。不管佛教怎么讲，他 道行多高，法轮功多高，高到哪儿去，然后最后高来高去的还是人，他突不出人的界。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永远不会成为神。只有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成为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承担所有的苦难。所以呢，他不是宝贝吗？他是宝贝，他被埋藏在土地里面，这个土地就是世界，他被埋藏里面，很多人不能够认识他。当你怎么能够认识他呢？欧洲有一个教会，是巨大的教堂，很漂亮的一个教堂。把那个教堂说，当人们到那儿就能看到耶稣。它前面有个彩色的玻璃，啊，它那个彩色的玻璃很贵的，对不对？啊，我们这有彩色的玻璃啊，上面什么意思啊？看到没有？你们看了思想过我们彩色玻璃的含义吗？我不告诉你们，下礼拜你们告诉我。一个十字架上面还有什么东西？你们看一看哈，那个彩色玻璃它都有象征意义的。可是很多人到那儿看不到那个耶稣。有一天有一个人到那儿台阶，他突然绊了个跟头，一下就跪下了。他一抬头，他看见了耶稣了。那个意思说，当你要看到主，你必须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当你跪在他的面前，你承认他是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需要我们谦卑的能看见他，需要我们放弃很多我们人类的分辨方法来看见他，来看见他。耶稣有一次问他的门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核心。如果今天你遇到耶稣了，耶稣说告诉你说：“哎，丰州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有多少人能回答是耶稣了？啊，你是神呐，啊，你是耶稣啊，啊，你是救主啊！我天天敬拜你，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吗？我们会说得很清楚，对不对？可能我们比他十二门徒强，差不多了。那天有一天，耶稣问十二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些人就瞎猜，跟了耶稣两年多还瞎猜呢，对吧？有人说：“哎，你是以利亚，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有那么说？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你是什么？”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说的。你们说我是谁？我不是问别人怎么说我。门徒说：“人家说你是以利亚，人家说你耶利米，人家说你是先知，人家说什么？”我们信仰这样的不把握我们的自己信仰，我们一定是糊涂的基督徒。耶稣说：“我问的是你们，你们跟了我两年多，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个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说：“对不对呀？”彼得说：“对了。”彼得有时候是乱说话的了啊，彼得有的时候说话是挺得罪人的，也乱放炮，但是这炮他放得很准，就这炮他得到了基督的奖赏啊，那所以他确定他大弟子的地位可能就是跟这句话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学的基督论就是从彼得这句话而来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彼得说出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和特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前天讲上帝儿女何等有福的时候，牧师讲过，其实我们所信的核心就是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儿子的地位，是不是？牧师这样说的，是不是？这不是牧师说，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我们叫呼叫他阿爸父，我们承认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那这个做上帝的儿女的，那当然有福了。你今天你在地上做儿女，啊，你的父亲是个教师， 他一定是好好的教导你。他说我做教师的，我一定把我的儿子教导好。你的父亲是公司的总裁，他一定好好教导你，让你有一天有能力接他的公司，是不是啊？你的父亲如果是个农民，他一定把那两亩三分地留给你，他不给别人，很简单。那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他一定把属天的丰富赐给我们，他一点都不会保留的。圣经中有3000多个祝福，你打开圣经会看到神对他的子民有3000多个祝福，3000多个，我们有几个？我们拿到几个？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认识神的福气，我们拿不到，一个都拿不到的。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来读他的话语，你看他说，哦，这个是神赏给他儿子的福分，我要，因为我是你的儿子，你就得到了，是不是？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要啊，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说上帝吝啬啊。你看上帝，你看这个工作你也不给我，我找了半天这工作，你看也找不到。我们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嗯，上帝给你的生命超出这一切。有的时候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结束了，上帝一定会给你开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条道路，那条道路也许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有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道路，那都是我们人所想的道路，是不是？可是神给我们的道路一定比你想的远，比你想的宽，给你的祝福比你自己想要的还要大，还要大。我记得当我去奉献给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在之前我就觉得哇，上帝给我很多祝福啊。那个时候结果89年64一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什么祝福都没有了，上帝都给我夺走了。跟那个有一个叫约伯的，你们记得吗？读圣经有约伯记啊，约伯记是圣经里很智慧的一篇，有机会你读一读啊。这个人特别不同啊，我有个名字叫约伯，我的英文名字叫叫啊，是我在神学院我的教授给我起的，一个宣教学的教授，是个美国老太太。每天跟我们上课，他就叫我们的名字，说你叫什么，他叫什么，然后问我你叫什么，我说我叫张伯利，他说我问你的英文名字，我说伯利张，他说那不是英文名字，那是调过来读，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吧，我知道你的 story 啊，你就叫 job 吧。我说我奉献给主了，我就不要 job 了，我就是奉献给主做传道人要什么 job。 他说不是 job， 是 job 啊，那个字不读 job， 读 job， job 就约伯的意思。他经历了苦难，他对神坚信不疑。哎呗，咱们知道这个人很了不起啊，约伯这个人是不是？他得着了主，他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今夜我亲眼看你。他在哪里看到的主？他是在得到工作的时候吗？他是在得到金钱的时候吗？他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吗？他是房子涨价的时候吗？好像不是。约伯是相当有钱的，是当地那个波斯一带是最富有的大户的。他有一天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所有的羊群牛群驴群都死光了，他的家人全死光了，他身上流脓长得全是疮。那个时候他来3个朋友来说他得罪了神，以神给他的灾难，好像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所以圣经神所喜悦的是约伯的信心，约伯的信，就在那个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背离神，最后神给他更大的祝福，神给他更多的2倍的羊群和牛群和财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有很多的祝福给我们，那就是要我们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天国就像宝贝啊，这个宝贝藏在地里边，需要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发现。当耶稣基督他这样普通的一个形象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钉十字架的形象，需要我们发现的十字架的意义。你看这个十字架过去是什么？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这个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形象？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死刑判死刑的刑具，一个刑具。西方人那个时候罗马人他们定的时候，他们只定外国人，他不定自己的罗马公民。罗马公民犯了此罪，他不定十字架的，因为十字架除了死还有羞辱，还有羞辱。枪毙那就无所谓了，崩就枪毙了，那时候还不能枪毙的，砍头也就无所谓，或者吃毒药或者上吊，那个绞刑就是吊死嘛，那些都没有这个羞辱。这个十字架要定的时候要把你扒光，然后把你钉在3个钉子来支撑着你全部的身体，那很重的身体在你200磅100多磅在钉子上， 那三个钉子那多痛苦啊，然后你还不能马上死，你大概过了十几个小时才能死，这十几个小时你要不断的动，不断的你要挺，你越挺越疼痛，那个疼痛是我们不能品尝的，因为我们没定过，我们怎么能够品尝，我们这都是只是思想什么痛苦。看过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他表达了这个痛苦，其实跟真正的痛苦比还差了千万倍，千万倍。那就是你看到那痛苦你受不了，你就想，哎呦，这是电影，你会这样想，那是电影。可真正的那个痛苦是很痛苦的，耶稣为我们钉上，所以他为我们承担了人类的所有的苦难，就是为了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有眼光看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意义。你看今天因为那个我们所人用肉眼看到那个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意义改变了。我们看到今天你到医院你看到是十字架，红十字会你看到是十字架，救护车你看到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也变成了女孩子脖子上的项链，变成美丽的装饰。为什么？是因为耶稣钉在上边。如果不是耶稣钉在上面，你会带他吗？给你个铡刀，你要不要带上面？那也是刑具，你不会带的。因为当主钉在上面，它的意义就改变了，它从一个受苦的一个刑具变成了一个救赎的记号，变成了救赎的记号。我记得我在广场的时候去那个时候我们绝食啊，然后很多人都晕倒了，我们这个组织者就吓死了，我们这都死了怎么办啊，有忧郁怎么办，急得赶紧开会突然间那救护车哇哇哇这个各个医院的都开过来，我们看到那个白色的救护车上面有十字架，我们眼泪就流出来，我们知道这些同学们得救了，这就是得救的记号，得救记号。所以我们这些刚刚跟随主的人，刚刚信主的人，我们要认清那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就像那个雅各井旁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当他喝到了耶稣的生命的活水的时候，他立刻就悔改了。他那时候有五个丈夫，你知道吗？啊，现在那个也不是他的丈夫，就是他的行为是一个很淫乱的女孩子，觉得彻底的悔改，他尝到了耶稣活水，他的生命，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他就回到他的城市里去传扬福音。他说：“我见到了神的儿子，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得到了，我们就把它当作宝贝，我们千万不要把当作耶稣基督当作可有可无的。我们很多人信了主啊，真的是把主当作可有可无的。当我们的自己的事情跟聚会发生冲突，我们一定是忙自己的事情，不忙聚会。你想是不是？哎呀，说哎呀，这个礼拜天好一个礼拜天睡一觉了，或者礼拜天 party 多得不得了，好多朋友出去郊游玩一玩了，啊，每一天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时，祷告会我们绝对不去的，祷告会那是牧师的事情，牧师去祷告给我们祷告就好了，我们就不用祷告了，我们不用来祷告会，礼拜天来做做礼拜来。啊，也姗姗来迟，等唱完歌我再去，唱歌还站着挺累的。哎，你不要说我笑，我们教会有一大堆人就是唱完歌来的。我在加州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唱歌站着，他们要坐着唱，因为站着觉得累。你要知道那个神是真的，你坐你都不敢坐，你信不信？如果你觉得那个神是荣耀的神，那个神是大有可畏的神，我在他面前我只有屈膝敬拜，我还敢坐着？当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那时候耶稣讲道的时候都耶稣坐着，大家站着听道的，一听听一天。我们现在都你们坐着，我来站着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认识主，我们没有把它当作至宝。如果你把它当至宝，你绝对生命不一样的。人，你把它当作至宝，你才能得到它属天的福分。你伸出手要，你要得着它，你才能得到，要不你得不到的。所以第二点，我们要在基督的信仰在我们身上看到，要发挥最大的价值，最大的价值。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那个宝贝需要人发现，发现了我们需要把它深深的藏起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把它藏在里面。圣经说，主，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边，以免我得罪你。我们把那个宝贝要藏起来，藏起来。 藏起来我们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才能够祝福别人啊。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耶稣，我们做神的儿女不这样看。别人也许觉得耶稣是伟人，是教师，是宗教家，是基督教的教主领袖，但是我们看他是我们的恩主，是我们的生命的救赎者，那这是不同的。所以保罗说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就因为保罗有这样的信念，保罗才把他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保罗真的，当你每次当我读到保罗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上帝就是那样的奇妙，他可以改变保罗，他一定能改变你，改变我。保罗当年是多了不得的一个人，保罗是加马列的学生，加马列的是犹太人70人工会的主席啊，那就像在现在的国会议长一样的职务。加马列又是犹太人最大的拉比，是最有学问的拉比。你想他教的学生，保罗又是当时学历最好的学生，啊，他出身又是那样的高贵。保罗不仅是一个宗教家，保罗也是一个积极的宗教行动者。所以保罗如果那时候不信耶稣，从世人的眼光看，他的前途一定是锃亮光明的，对不对？他的前途一定是不得了的。你看他就好好跟着老师就完了嘛，老师将来一定会把他弄进这个工会的，因为他那么有能力，然后将来说不定接他班做工会主席的，因为犹太人的工会就解决全国所有的问题，那叫工会，因为判你死刑都是工会通过的，要通过的。可是保罗没有，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他那时候在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遇见了耶稣，耶稣说保罗你为什么，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时候他叫扫罗，他从那天开始他把生命交给了耶稣，交给了耶稣，他成为神最实用的门徒。他说我得着耶稣，我以他为至宝，我看一切都是粪土，我要放弃一切所有的，为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这样的带领者啊，我们今天所以有这样的福分。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有好多书卷是保罗所写的，你看到他跟基督的关系，你才知道保罗为什么神能够通过他祝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对主耶稣有多少认识，我们对主耶稣有多少的信任，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多么刚强或者多么软弱，多么喜乐或者多么忧愁。我们如果觉得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就不会忧忧愁愁的过日子。你已经有了宝贝，你还能忧愁吗？啊，你是不是？你有一个人，你突然发现啊，你这外边你看着很穷，他开了一个那个小卡车，pickup 那小卡车，那种车他开来开去的，直晃的，穿的破破漏漏的。可是你知道他家里银行里存多少钱？你不知道啊？他存了几百万、几千万，他忧愁吗？他开那个车呀，他看着你开好车，他都笑你。他想你有几个钱？你开那么好车，我家里的钱多得不得了。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这样才对啊？啊，基督徒不管外边别人看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有至宝在家里边啊，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边，那不一样的。你的家里边如果有耶稣基督是你的至宝，那你的家里一定是相爱的，夫妻一定是相爱的。如果家里的儿女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祝福，你的儿女成长一定是顺利的啊，他不会被世界所引诱，跟世界跑去啊，有一天也不会跟你发生问题，因为他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啊，孩子是多么要孝顺父母的。所以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的至宝，你遇到了风浪，你遇到了灾难，你一定里面有耶稣的安慰在里边的。那前几天我每次当我忧愁的时候，主都是把他的安慰放在我的里边。我就想，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吗？世界上谁能安慰我们呢？好朋友顶多打一个电话，说深了也不是，说浅了也不是，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是如此的。可是主是我们的安慰。当每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会跟我们的亲人在主那里相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主是我们的安慰。无论我们面对多么的艰难， 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这是多美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把它藏起来买过来，那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日得永生的。来日得永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爱主，今日我们得百倍的祝福，来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45节到46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这个珠子。所以我们刚才说，好像当耶稣基督，他也是珠，也是珍珠。我们遇见他，我们就要给买回来。圣经里还有一层意思说，教会也是珍珠，耶稣基督就是那买卖人，他把教会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这两个意义都对，这两个意义都对，都对。我们首先看珍珠是什么？珍珠是那个吃那个棒，是不是？那个里边进了一粒沙子。偶尔的进了一沙子，不小心进了一沙子，所以他开始他的细胞就开始包裹这个沙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最后变成了美丽的珍珠。那这个珍珠是经过苦难的磨练的才成为珍珠，那一层一层的表示着苦难的磨练。耶稣基督为我们遭受这样的苦难，就是为了换取教会这个心腹，这个珍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买卖人。马太福音25章，主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分了银子，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了2000两，还有一个给了1000两。那个5000两的呢，拿了5000两怎么样啊？立刻就做买卖去了，又赚了5000两。那个2000两的呢，拿了2000两以后呢，他也立刻做买卖，要赚了2000两。那个1000两的拿了1000两，掂了掂了，看了看，就把它埋在了地下藏起来了。等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5000两的拿了10000两给他的主，2000两拿了4000两给他的主，1000两拿了1000两给他的主，一点没丢。这个主怎么样？主就责备了那个1000两的。天国是要传福音的。天国要把主的祝福活出来的，那个1000两的就是我得着了这些，我就放下来了，我也不管他了，我也不去发展他。所以主那个时候就把他拿回来，给了更多的。所以今天很多的生意人呢的方法需要我们去学习的。生意人他们集资经营，然后扩展市场，他们发行股票，他们把资金集中起来举办大的企业，他们赚的钱并不把它冻结享受，但是用于再发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个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是很多人有这样的远见，他们使他的资金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基督徒也是，当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去把它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那这是很重要的。我这几天我跟你们讲到的这两个商人，我很感动，没有想到这个华为的老总是吴昌军的同学，同班同学啊，在华东工业大学的同班同学。但现在中国有个公司，可能那个严明指的华为啊，华为是个很大的公司，在中国很大的公司。这个老总前几天我在加州见到他啊，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来每一天听我讲道。后来有一天当我讲道之前，他们把他请到前面，给他5分钟来讲见证啊。这个老总是个基督徒，就是中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啊，最新兴的企业之一，基督徒。他告诉我说，他跟国家领导人说，中国的一个最高领导人说，中国需要耶稣。那个领导人说，是的，是的。前天他秘书给我打电话，这天一直跟我联络。那么他这个我们他需要更多的，他跟我有一些联络。那么我感谢主，我觉得这个生意人他很会做生意，他只是在30几岁的年纪，给生的做的那样大啊，那样大，开拓了那么多市场，有上帝的祝福。他刚开始很小。他没有像那1000两的，他把它放下来就拉倒了。 他拿了那两千两，他就开始赚四千两，再赚出去，所以他生意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了。今天早上我讲到的时候，苍军找到我说是他同班同学，还是一个宿舍的。我说我有他电话，我会给你，你们好好联络联络，好好在组的里面分享分享。华为这个老总信主才两年，他得了脑癌，他来到美国手术，在 Duke 啊，杜克大学的那个医院是专门做脑癌手术的。他说一千不两千个人，只有两个活了，他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脑袋这一辫子削掉了，啊，开头发没有的，一个小年轻的小孩一样。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说：“我感谢主，我认识了主，我生命有快乐，认识耶稣是生命的至宝。”Amen， 哈利路亚。还有个张汝京弟兄，中国最大的中信集团的总裁，中信集团信片那个信，张汝京，那是他创办的。啊，无数的财产投进中国的时候，他那是一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在一个教会教了十年主日学，十年在那里教主日学，他教出了无数个牧师。几十个牧师都经过他的主日学出来的。这个弟兄有一天神呼召他要去中国，他说我是谁呀？我什么都没有，我去中国干什么？他不是说很有钱的人就到了中国去的，不是的，他只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总经理而已，他只是一个教会的达拉斯一个华人教会的主日学教师而已。所以今天阿扁批判他，批评他，他说阿扁其实批不着我，我又不是台湾人，我是美国公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这个他的资金都在海外筹的，因为你知道那个信片集团第一笔资金相当的大，你没有那种大的资金，你根本做不成这种信片公司的。那一笔钱他要祷告上帝给他的五千两银子，神给他了，我感谢主。所以今天中信集团据说他今年的订单都超过了台积电的张忠谋，张忠谋是世界最大的这种半导体公司。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主内的弟兄，那这次他也来了，来了，他也讲见证。那一天他向一千多个华人来讲他跟随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在中国，他们要申请在他们的公司里边可以自由的敬拜，但是好像政府没有批准。政府说，这样我们在你们旁边建一个大教堂，给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到这个教堂来敬拜。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个宝贝，我们得着了种下的珠子，那我们就要追随他，我们就要得着他。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最后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我记得在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有一段那个燕玲帮我打的时候，就问我牧师，这个变卖所有的，我们是不是对变卖所有的我们都会有这种疑问？我们是变卖所有的得到基督，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了吗？是这意思吗？我们看到圣经两段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欢欢喜喜的变卖所，不仅变卖所，还欢欢喜喜的。请问你，你可以欢欢喜喜变卖你所有的跟随耶稣吗？这是一个挑战。当你从字面的意义理解，你很难理解的。可是当你得到主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理解的。主耶稣让你在这里变卖那个所有的，是欢欢喜变卖，不仅是变卖你的财产而已，他要你把这些东西都变卖，你的仇恨，你的愤怒，你要变卖它，跟随耶稣。你的宴乐啊，你喜欢宴乐，当这边主日崇拜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找一帮人开 party 的，放弃他，得到耶稣。你那么想复仇，那个自由，放弃他，得到耶稣的饶恕，这就是变卖所有的。所有的不仅只在这，只是你的心怀意念，是你很多很多的罪恶，你都要变卖他，放下他，来得到耶稣。这是个很重要的。不要想说一到主得着主就是让你变卖财产，不是，那主让你生命改变，趁着你的 life， 让你的生命完全成为基督徒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在里边， 你要放弃你不良的嗜好，你放弃你那个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自由，你要放弃你的发怒报复的自由，你要放弃你的个人利益的争取，你要放弃你的名利地位的那种无休止的追求，你要得着耶稣，就这意思。你们我们今天放不下，所以我们世界的名啊，功名利禄就是我们忧愁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当我们越追求功名利禄，我们越痛苦，但你得不到，有的你得不到，你眼看到手了就过去了，眼看到手就过去了。我们这里很多人在中国做官的，我们做官的差一步我们就到了局长啊、副部长的，就差那一步你就没上去啊、你就痛苦，你就很痛苦，看别人上去很生气、你也不好好合作，是不是很痛苦？台湾选国民党选主席，马英九跟那个王金平去选，那就他就没选过马英九，就气得开车走了，连马英九叫他都不理，我看没什么风度啊，这个人做主席也不行，是不是？啊、真不行，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我觉得小马哥还真帅，还真不错，啊，选他对了，那起码有风度嘛，我赢了。主动跑到输的那里边去，结果他开车跑着，他在后边跟着跑，说院长院长我跟你说话，他根本就不理他，我觉得这个是输不起嘛，对不对？那选他干什么？不可以这样，世界这些东西都会这样子，有基督徒的生命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变卖所有的得着耶稣，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放下我们很多的东西，不仅是我们的财产，财产不是让你放，让你好好管理，做五千两银子的管家，按主的意思管理，主会给你更多的财产，五千两给你一万两，如果你不按照主的意思，你按照那个一千两的意思，一千两还夺回来给那个五千两的啊，你会发现他越有钱就越有钱，因为他合神的心意，那气死你啊！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谁要使用谁神就使用谁，你气也没有用，因为主权在他，这是个意思，懂了吧？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信耶稣，我们放下的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罪，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圣经说要放下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跟着耶稣基督走属天的道路，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得着的。托尔斯泰说，聪明的人有三个特点，聪明的人第一个是劝人做的事自己去做，第二个绝不去做违反自然法则的事，第三个容忍周围人的缺点啊。所以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其实是做基督徒的要努力的。我们看到做基督徒，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那个好基督徒不是谁的标准，是神的标准啊，神的标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绝不是廉价品，天国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你把你的主权交出去啊、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只强调我们信主的容易，我们说因信称义没有错，从来没有，圣经没有改变过，有人说我一举起手信了耶稣我就得到了耶稣的生命，是没有错啊、但是你要真正的得到它，你需要付出点努力，付出点努力。我跟你们讲，我信主都已经五年了，哎，五年了，那是在我16年前我信耶稣，我觉志，我觉了不是一次志，我觉了大概有三四次四五次，不知道多少次了，反正来到美国那个时候疾病中，谁问我信不信耶稣，我一定说信，那我能不信吗？我不信我就死了，你知道吗？我一定信的。可是我那时候不去教会，也不参加聚会啊，我一个月顶多就去一次，那时我是身体很差，去教会是需要喘气儿的，喘气儿很痛苦，我需要呼吸，有管子我才能够呼吸的。但是自己有没有借口呢？有借口，有借口。后来身体慢慢好了，我去教会啊、那都是人家唱歌快完了我再去，讲道快完我就走啊、就是这样子。奉献我从来不奉献的，牧师讲得好，我多奉献点；牧师讲得不好，一分钱都不奉献。两位说讲的什么呀？都不如我讲得好。你看这人多骄傲。是不是十年？后来有一次教会，真的普林斯顿教会让我参加了一次服事，让我参加诗班，我只参加一天就被开除了，你不要我，说我声音太大，听不着别人的声。五年来，这五年我真的觉得我做这个基督徒做稀里糊涂，所以每次要受洗的时候我都往后推。你看、人家都刚觉志不到一个月就受洗，我这家觉志三四年了，还在中国觉得志，这家然后到美国就不受洗，为什么？我对那个牧师有意见， 那牧师在我有病的时候不看我，不看我，他说弟兄姊妹看我，他就不来，就不来。我就说那我就不让你受洗，我坚决不让你受洗。可是我们教会那牧师就老也不换，老他，这就很麻烦。所以那你到别的教会受洗还不太好，我的团契就在那个团契。5年，我没有得着耶稣。尽管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没有错啊，可是我没有得到基督。1995年，我开始复兴起来。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华盛顿，复兴起来。啊，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讲道，哎呀，他讲道我就一直哭。这个人可以把神的道理讲得这么清楚，这个牧师叫唐从容，我很尊重他。尽管现在我跟他神学观念有些不同，或者敬拜方式不同，但是我非常尊重他。他是使我生命复兴的牧师。那天在马里兰一个 high school， 我跟少兰、君达我们一起去听。那时我们参加活动很多的啊，但是我们真正被复兴很少。那次君达开车，我还记得他俩还没结婚谈恋爱。那一天当奉献袋传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钱包打开，里边所有的钱我全扔进去了。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我这5年没有追求主。那个唐牧师讲到就是你放下所有的跟随耶稣，那天我就决定我要当牧师去，我要讲到像他讲的那么清楚啊。去哪里那是要去的，要跟我去的，那是我们一起祷告，他要奉献给主的。后来少兰说你要当牧师啊，那我得考虑考虑，他就不敢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只有当小组长了啊。哎，这当年我们追求的伙伴，哎呀，真的是很追求。唐僧那时候讲到从马里兰到维吉尼亚，跟着跑，我到费城开车过去听，跟着跑。那时候就好像主的话又吸引我，我一定要追求他，我要得着他。5年的时光都浪费过去，5年时光自己在疾病中，在困难中，在苦痛中，在那里仇恨中挣扎。当1995年，我把自己奉献给主，神一下放下我所有的重担。我过去那种六次我被通缉、被冤枉都不在乎了，无所谓，我都过去。所有的人我都赦免了，不管他赦不赦免我，我都赦免了他，我都爱他。邓小平 ，Love you， 嗯，哈利路亚，是不是？你看得到基督多，我们一身轻松，他还在那儿很生气，你知道？你越爱他，他越生气。所以你得到基督就有这样的福分，就这么多的祝福。啊，现在你说一谈到中国，我充满了爱，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民族，爱那些逼迫过我的人。他不逼迫我，我能信耶稣吗？他不逼迫我，我在中国不也做了一官半职，也是个小贪官污吏，好不到哪儿去，比他们。那今天他把我逼迫到海外，我认在苦痛中我认识了耶稣，我突然发现这个是生命的至宝，这是我生命的珍珠，我得到它我就得到了一切。今天我能够被人尊重，是因为我得到了基督，不是人们尊重我，是尊重我服侍主。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你上我的网站，你看点击率最高，超过我所喜欢的唐从容。为什么我的点击率高得不得了，你去看中国的点击率，我那是最高的，啪啪啪的电脑里，你看这个网站那个网站，你们都不看的，你们咱们基督教会网站你们都不看，你们看那网站去。哪一天这个讲道，今天这个讲道就放出去，多少中国的基督徒和牧道友在看，很多人给我写信发音，就告诉他听到这篇道，他信了耶稣，他的生命改变了。从1995年我开始追求主的时候，我放下了所有的，我追求了主。那时候所有的就是病痛、仇恨啊、重担、苦难，这是我变卖了这所有的，我得到了喜乐、平安、祝福、神的同在，包括我的身体的健康。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变卖这所有的就得到了耶稣。所以这10年来我追求主，每一天我与他同在，我真的是想到当我越艰难的时候，他就越与我同在。你看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不是说物质世界，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我们的儿女，我都很感谢主，神给我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得着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祝福，所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这就是藏宝和寻珠这两个比喻给我们的启发和教导，是我们应当所持守的信念，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有一句话一定要记住，你越爱主，你得着的主就越多。
得到的祝福越多。你越早顺服，你就越早蒙福。
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注目看耶稣啊，让萧敬姐妹来跟我们私亲。萧敬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的私亲立刻好像就好了很多，我也轻松了很多。然后跟我们来弹这首注目看耶稣，我们当然很熟悉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注目看耶稣。一起来，
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饱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我们来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饱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
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注目看你。主，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十字宝架那个为我们破碎的身体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各个他身上。主耶稣，让我们每一天跟随你的都不羞愧。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把我们的重担都交托给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重担，我们家庭的重担，我们工作的重担，我们儿女的重担，主，我们都交托给你。主，你是万王之王，主，你是万主之主，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说，主啊，我要定睛看你，我要得着你，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也说，主耶稣，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还有没有？后面有一个大个子的青年举手信主了，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把今天生命交给主的，成为上帝儿女，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耶稣。天父，我们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变卖所有的来跟随你，为了得着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 赞美你，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来效法你，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得蒙你一生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